成为世界冠军是每个游戏王玩家的梦想。想要登顶世界之巅的话，不但需要有精湛的牌技，还要有不被压力击倒的强健心灵。有了这些，才能在各方强权牌组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游戏王。今天我们就要介绍成为世界冠军的游戏王牌组。大家好，我是玉扎，欢迎回到最新一期的扎哥来解说。许多对战竞技都有大型比赛，举凡足球有世界杯足球赛，电玩游戏英雄联盟也有世界赛，而游戏王这个卡牌当然也不例外，有着最顶尖的国际赛事 WCS 游戏王世界大赛。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比赛当中，世界各国的游戏王好手会齐聚一堂，拿着当期最优秀的牌组们力拼上游，成为那唯一的世界冠军。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热血呢？而在游戏王的20年历史当中，也诞生了许多历年的世界冠军们。伴随着冠军的登基，他们使用的牌组也成为了当代的最强代表。而什么样的牌组可以称王？这些牌组又有着什么特色，能够让他们过关斩将，留名历史呢？今天我就来一一为你们介绍几个获得世界的冠军牌组。2008年剑斗兽。2008年的世界赛在德国柏林举行。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在比较早期的游戏王世界大赛当中，玩家的牌组构成大多没有所谓系列卡的概念，直到这年开始才登场了许多主题牌组。这副牌组的怪兽非常有特色，是以古代罗马竞技为主题，有许多如同罗马角斗士般的猛兽组成，而系列魔法卡大多也是罗马竞技场中会登场的古代装备。而有趣的是，剑斗兽的上级怪兽在命名上面多半也是取自古代的君王们，例如乌大维、亚历山大等等的历史名人。而这个牌组也有着很特别的运行方式，每个剑斗兽在经过战斗后，都会如同竞技场换人般回到牌组中，并且换另外一只剑斗兽登场，也就是绕人出来车轮的概念了。而这些由效果轮番登场的剑斗兽，都会有着各式各样的强力压制效果，其中包含了能将攻击力提升至2100的火神斗士，还有登场就能破坏怪兽或魔线的鱼斗士以及飞枪斗士，都是在当时环境下有着强劲换牌能力的怪兽。那时候遇到他们真的很头痛啊！虽然这些怪兽各个效果都很厉害，但仅此这样还不够表现剑斗兽这副牌组的强大。在这些来自罗马的猛兽之中，有一个极其无理的野兽君主赛，在当时让许多玩家都闻风丧胆，一看到他一定要耐落。而这张卡就是剑斗兽凯撒大帝。凯撒是剑斗兽最主力的融合怪兽，虽然本身是融合怪兽，但却不需要使用融合来登场，只要由飞枪斗士与其他一体剑斗兽回到牌组，就可以直接君临战场。这只剑斗兽凯撒，只要特殊召唤登场时，就可以不用支付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破坏场上2张卡，在没有亏损的情况下，大幅拉开牌差，真的是跟凯撒一样凶猛。此外，凯撒在进行战斗过后，还可以从牌组再找2只剑斗兽登场，而这2只登场的剑斗兽又会再次发动效果。在这样的重复循环下，对手就会因为交替的剑斗兽以及凯撒大帝的炸牌效果而被强力的压制。这些猛兽真的跟罗马帝国一样强大。在当年的世界赛四强中，有3位参赛者都是使用剑斗兽，最终也成为了2008年的冠军牌组。那说到这个剑斗兽，其实我当年也有组一副来玩哦。这种怪兽进进出出的游玩方式，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不过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哎。2009年 BF 黑羽，哎呀，我永远的爱呀！各位准备好，我要开始大吹大捧了。2009年的世界大赛是在日本东京举办。BF 黑羽是 5DS 中登场的角色克罗所使用的超人气牌组。这一年开始 5DS 登场的全新游玩方式，同步召唤正式进军到了比赛当中。BF 黑羽是一副以暗属性的鸟兽族怪兽为主的牌组。虽然大部分的怪兽都是乌鸦，但是有几张我其实一直觉得长得一点都不像鸟。其中怪兽们的形象命名多半以微风、疾风等天后，或者是上弦、残夜等等的夜晚景象为主，超级中二，我超喜欢。虽然怪兽中没有数值强力的上级怪兽，但黑羽乌鸦们多半有着只要有其他黑羽乌鸦同伴存在，就可以直接登场的群聚特性。而乌鸦们各自都有着能够互相帮助的强力效果，有的登场时可以将木翼的伙伴复活，有的能替乌鸦伙伴增加攻击力，甚至有能集中所有伙伴攻击力的特别乌鸦。所以说这副牌组非常重视怪兽间的互相合作，整个系统面上面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却又非常的稳定。而当中有一个怪兽在当时特别的强势， BF 疾风的格尔。这只格尔只要场上有其他 BF 存在，就可以直接特殊召唤上场，除此之外还可以一回合一次直接让对手一只怪兽攻击力守备力砍半， 虽然格尔只有1300的攻击力，但是实际上只要他在手上，2600以下的怪兽都可以用他来击破。配合专属魔法卡黑色旋风，就可以在每次召唤黑羽怪兽时检索格尔上手，借此让 BF 的强攻更加稳定。而通常系统稳定的牌组在展开的性能上会略显不足，但 BF 由于是克罗御用的牌组，所以在展开的同步性能上面也毫不逊色。在六星的选择上，有着能够用一张级北就能登场，还带有能够给予贯穿效果的兵器之翼。七星的怪兽方面，也有着不会被战斗破坏的铠甲之翼，有强度、卡图帅、卡名又中二。BF 会这么有人气，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最后也成功拿下2009年世界冠军牌组的宝座。想当年我原本好像是要组光道啊，然后上网拍点一点买了一些料，结果收到货的时候发现这位卖家居然用 BF 的牌夹我买的光道。我当时拆开来，然后看到这些卡就觉得，我靠，这也太帅了吧，什么 BF 苍炎这个名字也太炫炮了吧。所以我想了想，光道我还是晚点再组好了，然后就害我吃了好一阵子的土，最后还没有组起来。那其实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黑羽组回来完成我的儿时梦想，但是每当我想着想想着想，有一张牌它就越来越贵了，害我现在有点不敢下手。2018年花样明星 Toliko Star， 这一年是非常优质的一年，汪家庆夺冠啊。2018年世界赛举办在日本东京，而这一年的冠军牌组是花样明星单压成一。花样明星是游戏王 Blaze 中的角色 Blue Angel 所使用的牌组，由于在剧中是决斗偶像身份，所以使用的牌组也充满了偶像风格。哎呀，说到这个偶像啊，想当年我也是一个爱跑场的欧他，直到我膝盖中了一箭。花样明星是非常漂亮的 Link 主题牌组，它的卡图我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超香。这个系列由各式各样的偶像组成，特色是各个卡片可以藉由发动时或是满足条件来互相检索或是特殊召唤，进而达成只用少数卡片就让后续关键卡陆续入手的优势，以及有着只要达成条件就能够给予对手连续效果伤害的能力。那说到这个偶像呢，一定要有很厉害的经济后台才能安排厉害的表演舞台，而花样明星中最硬的卡就是这张聚光舞台，苦火发动。在聚光舞台发动的时候，可以将一张花样明星怪兽加入手牌，此外还可以一回合一次封锁对手的一张后台，每当花样明星发动效果给对手伤害时，还能够再给予追加伤害。这个世代红不红果然还是要看公司啊。而伴随着这个优秀的检索系统，让花样明星有着一个重要的特色，非常小的运作系统。在2018年 Link 召唤横行的年代，如果在后宫的情况下要抵挡对手的展开，没有使用强力的多手坑是抵挡不了的。而花样明星的小系统特性正好可以投入大量的手坑。我们来看一下汪家庆选手当年的牌组，这个牌组中坑洞的量堪比我每天骑机车遇到的坑数啊，马路到底哪天会变平呢？也因为如此的柔软性，汪家庆与花样明星这副牌组成为了2018年的大黑马，顺利夺取王位，成为世界冠军牌组。2019年转身延寿 Salaman Greco， 2019年的世界大赛在德国柏林举办，这一年的冠军牌组是转身延寿，我要成为延寿王。转身延寿是游戏王 Blaze 中角色惠春尊所使用的牌组，由电子族的岩属性动物组成。系列名中的转身其实是借由将自己作为 Link 素材，再次将同名怪兽 Link 而获得新生的意识，而被 Link 转身过后的延寿会有着重获新生的新效果。这个转身延寿原本在刚开始登场的时候非常的弱，还被玩家戏称是转身贤兽或是往生延寿，但是在后续登场的 SD35 预组当中，却因为许多加强卡的登场而获得了飞跃性的强化，一举成为世界之王。而在众多的延寿当中，我相信这张卡应该是所有玩家的最爱，转身延寿羚羊。羚羊有着简单就可以自体登场的效果，在登场后就可以将转身延寿的卡片送去墓地。通常在需要展开的情况下，羚羊可以将自带复活效果的球鱼送去墓地，接着使用球鱼的效果自体复活，与羚羊重叠超量召唤三阶的熊马，再借由熊马的效果从牌组特殊召唤转身延寿美洲豹。随后经过一连串的 Link 登场 ，Link 2的阳光狼与覆盖后台定场。简单来说，只要有单单的一张转身延寿羚羊，就可以将转身延寿的系统顺畅的运行，演变出场上以及墓地都有资源的情况。这让转身延寿的玩家在每场对局中都有一个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赶羚羊。 而这么稳定的系统其实还是有天敌的，在转身延兽的系统中需要经过大量的特殊召唤来完成盘面，可是手坑中却有一张牌叫做增值的 G， 可以依据对手的特殊召唤次数来抽牌，但是在2019年世界混合禁卡表中，增值的 G 却是一张禁止卡，所以在当年的世界赛转身延兽没有天敌，也由于有着这么强大的优势，让当年几乎过半的参赛玩家都使用转身延兽，国小组以及一般组的冠军也都是使用转身延兽，我阿嬷也是使用转身延兽。2019年可谓是转身延兽咸鱼翻身的元年呐、啊。这一年，汪家庆选手也非常厉害，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亚军，差一点点就成功卫冕。原本就颇有名气的 Kosaka 选手，也因为转身延兽成为了世界冠军，可谓是实至名归啊。那说到 Kosaka 这个选手，其实也真的是非常厉害的玩家，他让我觉得常常在构筑上有着超越一般常的理解，而且在说话时使用的日文谈吐用词，其实也非常的优雅。听他讲解牌，常常会让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OK， 以上就是本期历年的世界冠军牌组介绍，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怎么没有提到再生哥的真龙夺冠呢？因为我这主题还想要再做一期啊，因为我还没有跟真龙很熟，所以想说先好好研究复习一下。那要成为世界冠军真的是很不容易，不仅要对游戏有大量的理解，还要知道现今环境的牌组，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运气跟强劲的心理素质。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看世界赛的人，不管是体育啊或者是电竞，我都很喜欢看世界各国好手一同交流的感觉。那今天大概提了游戏王史上两个时期的世界冠军牌组，不知道大家在那个时期你们又组了哪些牌呢？我自己怎么看看好像都有组过啊。那我在这边顺便想要问一下哦，大家会想要听转身延兽的讲解吗？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刚好有一副，我觉得这一副非常的便宜，而且又适合新手入坑来玩。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你自己又对哪一年的世界冠军印象深刻呢？都欢迎留言给我。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支持一下。扎哥来解说，我们下次再见吧。